င်တိုက်ရိုက်ထုတ်လွှင့်ပေးနေပါပြီရှင
俄乌第三轮谈判结束，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平民。美国评估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投入近100%部署战斗力。美国邀请东盟开特别峰会抗中，印太经济架构成重中之重。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了第三轮谈判，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停止袭击平民，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12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代表在白俄罗斯进行了第三轮谈判。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在谈判开始前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说，乌克兰要求俄罗斯停止对平民的袭击。国际法院星期一表示，将尽可能快地就乌克兰提出的有关紧急下令俄罗斯立即终止敌对行动的要求作出裁决。但是听证会提前一天结束，俄罗斯抵制了法院的所有议程，拒绝派遣代表出席庭审或听证会。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美方评估俄罗斯已将部署战斗力的近100%投入到了乌克兰。他说，俄罗斯目前已经发射超过625枚导弹，多为中短程地对空导弹和巡弹。这名国防部官员说，美国还将向欧洲派遣500名军人，这样驻扎或派遣到欧洲的美国军事人员总共将达到10万人。他还说，俄罗斯正在试图招募外国战斗人员，尤其是叙利亚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在星期一说，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至少已经有406名平民丧生，还有801人受伤，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要高得多。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他支持将俄罗斯能源排除在对俄制裁之外。他表示，这些能源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华盛顿正在考虑一项协议安排，也就是波兰向基辅提供苏制战机，美国把美制 F-16 战斗机给华沙，取代那些给乌克兰的战斗机。美联社说，波兰至少在公开场合对该提议不是很热衷，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警告称，支持乌克兰空中力量将被莫斯科视为参与冲突，并可能引发报复的风险。多家西方跨国企业宣布抵制并退出俄罗斯市场，白宫表示不担忧因此而使得俄罗斯与中国更靠近，并且指出其实中国一直配合欧美制裁俄罗斯。此外，白宫也表示不反对波兰派战机给乌克兰。详细的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持续进行谈判之际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以及欧洲的盟友也继续针对乌克兰局势进行讨论。那么就在星期一的上午呢，拜登总统是与英国、德国以及法国的领导人通的电话来开会。那么之后白宫也发出了通话记录，当中表示呢，拜登总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肖尔茨、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周一上午通的话，特别是四方是重申了持续升高俄罗斯无端无理侵略乌克兰的成本，并且强调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以及人道的援助。而四个人呢，因为四国元首分别都有跟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总统做接触，所以也针对他们分别跟他们两位总统接触这个结果呢，交换了意见。所以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已经有多家的国际企业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能源公司，像是这个 ExxonMobil 还有 BP 石油，那么像是网络公司像 Google、Netflix， 或者是汽车公司像丰田汽车、福特，甚至包括了科技公司如 Intel、HP、诺基亚等等，都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那么就在星期天的时候呢，信用卡公司万事达卡以及 Visa 卡呢也宣布退出了俄罗斯的停止业务。那么俄罗斯的两大银行，也就是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以及阿尔法银行，随即表示 正在打算与中国的银行合作来推出中国的银联卡。那么对此呢，在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沙奇表示，美国方面并不担心俄罗斯与中国越走越近，并且还特别指出，其实中国一直都有在配合美国跟这个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For some time, right, long befor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them moving a little bit closer together or closer together. What is true on the economic front, though, is that the G7 alone, and that is not the totality of the unity as it relates to these sanctions, accounts for about 50% of global GDP, while Russia and, China account for only 15%. So they can't backfill the impact of these sanctions from China. It's just not possible. Now, we've also seen China abide by the sanc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in place. They obviously abstained also from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vote and have made some comments about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If they don't abide by the sanctions, we always have, you know, we clearly have means to take steps.
那么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则是之前已经呼吁了说，这个北约盟友希望在乌克兰的西部能够成立禁飞区，那么呢，也呼吁各国呢提供这个战斗机来协助他们来抵抗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不过呢，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很强硬的发表了声明，表示如果是设置了禁飞区，那就俄罗斯将视同为直接介入了这个武装的这个冲突。那更遑论是如果这个提供战机的话呢，或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话，那普丁表示都会认为是这个直接涉入这个武装冲突。那么此外呢，这个纽约时报也报道说，白宫国安会也讨论如何让这个波兰将乌克兰飞行员熟悉的米格29战机转交给乌克兰，而作为交换呢，美国将会提供性能更好的 F-16 战斗机给波兰，那有可能会将原本已经在台湾采购的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先移交给波兰来应急。那么对此呢，台湾空军在星期一是回应说呢，这个报道纯属预测，美国方面没有这项的规划，而说台湾的国防部持续跟美国联系，来确保武器跟装备能够如期如职如预算的到货。那么在3月7号星期一呢，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沙奇也回应了关于波兰要送给乌克兰战斗机以及之后这个战斗机要如何补充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白宫发言沙奇怎么说。
We're working with Poland on this issue and consulting with the rest of our NATO allies on it. This is Poland's sovereign decision to make. We have in no way opposed Poland transferring planes to Ukraine. There are a number of challenging practical questions, including how the planes would actually be transferred from Poland to Ukraine, right? So are they going to fly? Where will they depart from? Where will they land? Those are all very important questions here. And also, as it relates to the backfill question, we are working through some pretty complicated logistics on that front as well.
那沙奇也表示呢，针对这个如何来补充要给波兰的战斗机呢？他说，我们正在处理很复杂的后勤补给。包括我们将如何补充这些送出去的战机，因为他说了采购新战机并且移转重要的武器装备需要好几年的时间。那么对美国而言呢，这是个两个层面的艰困的后勤补给的挑战。那么呢，美国的国防部在星期一的背景简报上也针对是否会把给台湾的 F-16 战斗机移交给波兰的这个问题呢，做出了回复。那么国防部的资深官员表示呢，现在还在讨论是否要把波兰战斗机给这个乌克兰，所以呢，谈论把 F-16 从台湾转到波兰这个问题还太早。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的详细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将为基辅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周日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国会很快会通过紧急拨款，将$100亿用于乌克兰的防卫装备和救出平民的人道援助。但是议员们无法满足乌克兰在该国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威慑俄罗斯空中攻击的请求。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乌克兰要求有更多战斗机保持着定期性的接触。布林肯在 CNN 的国情节目上说，美国已经看到了有关攻击平民的非常可靠的报告，这将构成战争罪。美国总统拜登将于3月28号及29号在华盛顿举办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纪念双边关系的45周年，强化盟邦关系。白宫新闻秘书沙奇称这场峰会为历史性会谈，并表示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成为一个强大可靠的合作伙伴，并巩固一个自信和统一的东盟，以应对这个时代的挑战。根据美国印太战略，美国将特别针对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扩大在印太的外交布局。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拒绝实施任何制裁，并且表示理解俄罗斯在安全问题上的关切，这引起了多方对于台海战略局势的猜测和担忧。另外，在中国两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长王毅首次表示，中国愿意在俄乌问题上扮演调解的角色，并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为何一直态度含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于台湾问题有没有借鉴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带来他的分析。叶教授，首先想请问您啊，中国为什么会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不明？都有哪些考量？以及现在西方国家是如何解读中国的信息的？
哎，是的，首先第一件事就针对说是为什么中国的态度会有一点模棱两可、完全不清晰的状态，主要是在于说，如果这场战争继续的打下去，对于俄罗斯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不管是从美国或者是欧盟，甚至是其他的盟友，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某种程度一定会造成更强大对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一个损伤。那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当然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就是最大的贸易国，所以它会在不管是原物料的一个供给，甚至是说在它的出口的条件之上，它必须要仰赖中国来吃下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出口额。那但是中国是不是有那个能力去吃下这样的一个出口额，或者是它是不是有足够的物资来提供俄罗斯？我觉得这是现阶段来讲中国政府一直在计算，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一件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以中国来讲，虽然说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这件事，他在国际社会上面是不愿意去表态的，但是他某种程度也知道，当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之后，事实上会对于中国的经济造成损伤。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乌克兰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国家的重点的一个核心战略的之一。那也就是说，你今天就乌克兰这个角色。因为中国本身是承认乌克兰的嘛，那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被俄罗斯作为侵犯，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今天如果是完全就站在俄罗斯的角度的话，那事实上等同于说他的一带一路其实只是一个梦话或者是一个谎言，他也不会真的去支持这些一带一路国家，他一切都是以大国利益作为考量。那最后就是说，当乌克兰当你去更强调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一个实体的时候，你就会碰到说，哎，俄罗斯打乌克兰如果是一个不能被证成的事情，那中国今天对台湾的威胁会不会也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这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中国今天会这么模棱两可的一个状态。那其他世界的国家事实上在看到中国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两个核心的观察点啊。第一个就是他们知道中国应该理论上是不会表态的，但是他们要去判断的是中国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到底学习到了什么。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乌克兰人民不管是有点像全民皆兵的概念，大幅度的去对于俄罗斯的入侵进行抗衡。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战争虽然说是一个数字上的比较，但很大一个程度也是一个民心跟军心在战场上的一个比较。那如果今天中国一直对于台海或者是对台湾进行这样的一个威胁，那最后它所产生的一个负担会有多大？它现在也在观察这件事。那西方国家事实上也在看它如何去观察这件事，如何去在这里面去做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说法的一个微调。
是，那我们继续说到这个台海的局势，因为现在就像您说的，有评论说是这个中国正在观察这个乌克兰的危机，来以及在它在衡量这个武力攻台的这么一个选项。那您认为，现在中国看到这个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他学到了什么？他接收到的信息是什么？
其实我们就看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嘛，就是今天西方国家如果是要制裁一个所谓的入侵者，而且当他觉得这样制裁是合情合理，或者是至少不管是在道义或者国家利益上他们都愿意去做的话，那这样的制裁的力道其实是蛮可怕的。简单来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卢布在过去这两周的时候大概跌了差不多30%有，那除此之外，俄罗斯现在信用卡也不能用，那基本上他的卢布要转出到其他的一个汇额或者其他的一个币值，他也没有办法去转换，那同时间也影响到他现在的一些原物料的出口，尤其是对于像俄罗斯来讲，俄罗斯其实是一个出口大国，它的48%的 GDP 都是来自于出口，那按照这样的条件，当他没有办法出口到他的这些市场的时候，某种程度对他的经济影响非常的深厚。也就是说，虽然说中国的出口额并没有占到这么大宗，但是某种程度，当一个战争爆发，当其他国家，尤其是这些所谓刚刚我们看到 G7 这些国家对你进行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封锁制裁的时候，那对你本身的经济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今天它并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说它今天它的统治合法性很大一个程度来自于对人民的一个经济保障，以及它对于人民的一个压迫。那压迫归压迫，可是压迫加上经济保障的确有很大的一个效力，但是当你的经济保障失去了，尤其是说今天这个制裁开始，然后你看到整个失业率攀升，你看到你今天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或者是根本就买不到所谓的民生物资，然后你的生意体，你的这些经济体系完全崩盘的时候，它就会没有办法撑下去。所以我觉得中国其实在这里面真的是学到蛮多的。
是，那么如果中国选择武力攻台的话，西方国家会像这个支持乌克兰和打击俄罗斯一样采取类似的行动吗？以及中国对于类似的制裁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接受能力比俄罗斯相比怎么样？
严格来说了，今天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一样的战略的话，它所面临到的制裁是可能性是基本上是一个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因为今天如果你等于说了，你等于让台湾的一个科技、台湾的战略地位完全被中国所所有，那这基本上是违背美国现在的一个国家利益。毕竟美国现在的一个战略核心就是在于所谓的印太战略区里面去跟中国做抗衡，甚至去抵挡中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一个突进。所以说，在这种条件之上，美国一定会花所有的心力去跟盟友去进行会谈，去想办法跟中国的市场进行切割。那当然，差别只在于说。美国跟其他的这些西方世界国家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经济或者是一个金融的互赖性相对程度来讲比较高，那跟俄罗斯来讲，它的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毕竟不管是美国或者是其他世界这些，我们看到刚刚这些欧盟的国家，他们其实跟都一大程度还是仰赖俄罗斯的天然气跟石油的出口，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就要必须去细部的去计算说，那到底我们哪一件事情可以先来处理，就是例如说我们这个事情的这种类型的经济制裁相对来说对于我国的损伤比较少，然后对于中国的损伤比较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它就像是这次乌克兰战争一样，它不是一次到位嘛，它不是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它就把所有的制裁武器全部搬上台，它事实上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加深，每一天好像都有新的法宝拿出来，那对于中国来讲他也可能会用同样的方式继续进行，也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说，事实上他必须要去思考的是，他中国到底有没有足够的一个市场机能或者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能量去抵抗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如果假设这种经济制裁基本上从客观的条件来看的话，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的。
是，那么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因为现在美国一直在敦促中国采取行动，那么中国的不管是谴责还好，制裁也好，或者说习近平本人，这些对于俄罗斯和普京的决定来讲有多大的影响力？
严格来说了，我觉得现在中国虽然说中国有说过他也想要帮忙进行两边的一个协调，但是事实上以现在的条件来讲，不管中国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或不在这个游戏里面，对于普京来说可能都不会有太大决定性的影响，因为 普丁现阶段来讲就有点像是他已经入侵了乌克兰，战争已经变成事实了，在战争作为一个事实的条件之下，他如果停止对乌克兰动武，事实上他会面对到国内庞大的压力，因为今天在俄罗斯国内被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经济制裁的这些所谓的我们说的寡头精英人数非常的多，那他是不是有办法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去面对这些人？那如果不行的话，今天中国今天就算掺了一脚，去想办法去让 Zelensky 或者是普丁两边进行一个某种程度的一个协商，那基本上普丁第一个是不愿意。那泽伦斯基他为什么在这个协调要相信一个不愿意在联合国里面对于俄罗斯谴责的国家呢？我觉得对乌克兰这边，他对于中国的信任感也相对来说变得很低。所以现阶段来讲，我觉得中国当然可以透过一些外交的声明说他想要去做这件事，但事实上对于普丁来说，他也没有放弃的权利。对于乌克兰来说，他们也不会因为你的介入而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变化。
是，但效果来讲可能还是有限。非常感谢叶晓元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战争中乌克兰民众的生活被彻底的打乱，大量难民流离失所。乌克兰大学生欧丽娜所在的利沃夫目前还没有经受强烈的军事打击，但是她已经多日在地下避难所过夜，白天她为火车站的难民准备食物和药品。她说她在电影里和书本中看到过战争，但是想不到在这个年代战争也会发生在她的身边。他更无法想象有一天自己或许也要在战火中背井离乡。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to them? What do you want to tell them for people who wants to know what is going on in Ukraine now?
First of all,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re is war. It's not a problem, it's not a crisis or other word, just a war. It's genocide to be true. There was even one Ukrainian who thought that this could happen. Like, we were making fun of that. I know that US was talking about this, EU was talking about that, but we never believed that. We didn't know that it's possible in 2022 to start this war. We were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cyber attacks, for tricks with economy.But not for tanks and rockets. How life has changed? It's changed a lot. We are scared because every minute of our life can be changed totally. It's not even about rocket attack, it's about news. We're checking this, like really, we can't even work right now properly because we all the time, we check the news. And we are scared that that could be a message that Kyiv is under Russia. And it means like, you know, if capital is under another country, it's bad. It's really bad. Also, people here, like on the west, I've heard like that lots of people on the west of Ukraine, or those who are abroad, has a great feel of guilty because...while others Ukrainians are sacrificing their lives or like living in shelter for days, has nothing to eat or drink, and here we are okay. We have like not a lot, but still we can go to shops and take food or water. This feeling also killing you. You know that it's not your fault.But still.
You're suffering from it, of course. And I guess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didn't really live through the Second World War or any wars o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t must be hard to accept its reality now.
We've seen that in movies. We've read about it in books. But as I said, we... we really didn't expect that to happen. Really didn't expect it.
Just this morning, I just saw some photos of the train station in Lviv, of crowds and crowds of people waiting for the next train, not having enough food, not having a roof over their head, not even knowing where they're going or when the next train will come. Is that how it is like in Lviv now? How is it like in the city? What did you see?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lots of people. There are sleeping on our railway station waiting for train. And all, if we have train,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who want to get into, even there is no space enough. They're scared and we are volunteering. We are getting food for them, just what we can do. Right now, Lviv is like a big hospital, you know. There are lots of refugees every day. There are lots of victims every day. So it's like a big hospital for us. We can't even imagine what does it mean to leave your home and all that you have and go, like, you don't know even what for. We are sensitive, so we want to help them. We trying our best. We sharing our houses with them, even though we don't even know what are the people about and who they are. We want to do our best to help them, because lots of them doesn't even where to come back now, because all is destroyed. So they're not concerned. We just want to help them. There are other people, there are Ukrainians. So this is important for us.
And has the idea ever struck to you that maybe one day you and your family will have to leave your home?
Yep. Like everybody has a plan B. But right now, from what I hear, like my parents can't even imagine this. Where to go, how to leave it. Like they're working every day to have a place to live, and one day they need to leave it alone and go. Just caring, you know. We hope it won't be like that.
President Biden said in his State of Union that Putin is the one to blame, and he's the only one to blame. Do you agree with him?
Yes. Like, I don't know if the only one, but he's the main aggressor, I think. Like, you know, people in Ukraine think that he's crazy and he needs help, like, really, because it's not okay. If you have heard his speech when he was recognizing the independence of our two republics on the West, those history, w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it's, he's not okay. It's crazy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y're talking about fascists here or Nazis. Like in Lviv, there are center of Nazis, according to Putin, because we are like the most who's like the most wanted to be in EU. If you're living in the society which is closed, if you see what your country is talking to you, is that Ukrainians are Nazis, they hate those who speaks Russian, etc. Or we have NATO military here, which like impossible even for our country. So what can you say? You just lie, just way to lie to his nation, to make excuse for himself.
Do you think President Zelensky has been strong enough? Are you satisfied? Are you content with what he has been doing for your country?
Right now, at least I can sense that right now we have a leader in our country. I think like Ukraine didn't go well after the USSR. Our economy and the level like of living was bad. And we were talking about it. It's all because we had that we don't have a leader in country. Right now, everybody can see that we have leader, and leader can see that people will support him. And right now, I think all the Ukrainians are together just because the leader made us believe in our victory, in our strengths, in our unique ones, like that. And I think, yeah, he's doing good. He's strong. He's intelligent. And I believe that we can do it.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